欢迎收听 Bray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，我是林兰。
我是陈旭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想从几款新鲜出炉的产品聊起。
比如有一款健康伴侣应用，想把散落在各个检查单和预约里的健康数据集中到一处，还有一款专为开发者做的病例检索工具，号称能取回普通接口拿不到的完整记录。
另外还有几个挺有意思的小工具，像是按内容搜索书签，给相机胶卷做本地搜索，以及帮 AI 编码代理协调工作的桌面应用，加上两个数据分析类的新产品。
信息量不小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慢慢聊。一款叫 Finch 的健康伴侣应用，想把你的健康数据和检验结果集中到一个地方管理。商想业拿怀孕举例，一次怀孕前后至少要跑大概12次预约，还会攒下几十份检验结果，而且这些资料来自不同医院或机构，格式五花八门。Finch 说他能把这些零散的记录汇总成一份清晰的视图，还能把医生在诊室里说的话用文字记下来，并把那些临床术语翻译成普通人能看懂的英语。定价上，免费档可以用基础功能，想要更多就去买每年$99的 Finch 加付费档。
有意思的是，创始团队本身，创始人 Isaac 在发布评论里介绍，自己是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，当年差点去读医学院，后来才转去做软件。而且他们俩都不是在美国医疗体系里长大的。他自己说，正因为是从外面看进去的，这套文书工作才显得格外奇怪。目前团队只有两个人，这笔融资还是 pre-seed 阶段，这次算是产品第一次公开上线，所以他们特地邀请大家反馈，尤其是正在待产、刚生完孩子或者领教过医疗档案系统有多不方便的人。
社区回应那边，虽然只是个别用户的观点，但挺能反映大家关心的点。有人恭喜发布，同时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到目前让患者真正信任并坚持用 Finch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。还有人注意到了 logo 的设计思路，说对一个健康应用来说，这个选择挺有趣的。
Hubble 是一款医疗记录检索 API， 网站自称医疗保健的记录层，有 Y Combinator 支持，主打取回那些其他 API 拿不到的病例。它要解决的问题很具体，患者的健康历史散落在各个提供者的系统里，市面上大多数 API 只能返回患者门户的那一部分子集，拿不到完整记录。过去团队要么花好几个月挨个供应商做集成，要么干脆退回传真机和人工登录的老办法。
那他是怎么解决的？流程上，患者先验证一次身份， Hubble 就从各家提供者那里把记录汇编起来，最后通过一个 API 返还给调用方，供 AI 代理使用。为了覆盖那些够不着的长尾来源，他还会连医疗机构的 EHR 和 HIE 系统，万一 API 返回是空的，就派浏览器代理去提供者门户提交请求，再不行就用语音代理替患者打电话给记录部门。而且每一次请求都是基于患者个人的访问权，患者能看清楚每个来源，也可以随时撤销授权。
网站上列了一批他已经接入的厂商，包括 Epic、 Oracle Health、 Cerner、 Athena Health， 还有 United Healthcare、 Aetna， 这些几十种工具已经在生产环境上线了。它的输出是结构化数据，带确定性 ID 和完整审计轨迹，每个字段都能追回来源，也符合 HIPAA 合规要求。创始团队这边背景也很硬，这位 CEO 之前是 Grow Therapy 的首位产品员工，还在 Meta 当过产品经理， CTO 则做过 Amazon One Medical 的技术主管，带过50多个工程师。不过也有几件悬而未决的事，比如语音代理撞上回拨队列，或者真人身份核验会怎么样，记录能不能导出成 PDF， 支持哪些国家，数据安全又怎么保证，这些官方还没回复。 Product Hunt 这边有个独家的7天免费体验，得联系创始人并提一下这个帖子才能拿到。
Reckon 是一款面向 iPhone 和 iPad 的决策日记加校准追踪应用，作者是独立开发者 Roland Leth。 它的商业模式很简单，一次买断，没有订阅，用 iCloud 同步，也不需要账号，更不碰后端服务器。作者做这个东西的动机是，往往决定做完几周，你就不记得自己当初到底判断了什么，事后记忆会被后见之明悄悄改写。普通的笔记应用记得是发生了什么，日记记得是感受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会记下你在知道结果之前的那份预测和信心。
具体怎么用，在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， 你先写下预测，一句推理，再给一个信心百分比，同时定一个复盘日期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次用大概30秒做个签到，把新信息标成正向还是负向，再更新一下信息。所有的签到都会留在记录里，等结果揭晓，你就记下实际情况和满意度。再往后30到60天，应用还会问你一次，同样的决定，你还愿意重做吗？
攒够几十次已经出结果的决策之后，它就会展示你的校准情况。打个比方，你自称70%信心的判断，最终是不是大约70%都说中了？还会用可靠性图表标出你哪些地方信心过热，哪些地方过冷。目标用户包括创始人、父母、规划者、投资者，这些特别看重清晰思考的人。社区里有人觉得他对产品经理或者总监很有用，能帮你挡住后见之明偏差。还有一位天天快速筛选初创公司的评论者说，30到60天后的那个复盘环节最打动他，追问了一句，中途标记成正或负，但最后和结果压根没关系的新信息，到底算不算进校准分数，还是就只留在日志里？也有人希望官方能给几个事例决策，把上手门槛降下来。还有人认为，结果是可能因为错误理由而撞对的，所以追踪推理和信心本身比记一本普通决策日记更有价值。
DeepMark 是一个按内容而不是按标题来搜书签的工具，它会把浏览器书签、 X 的书签、 Instagram 的保存，还有 YouTube 的稍后观看和喜欢内容全部收进一个私人的库里，然后用自然语言去检索。页面会被读一遍，视频和短视频会被转录，部分画面会生成描述并做文字识别，每一页还会配一张截图描述。开发者举的例子很直观，你存了一条一锅意面技巧的短视频，哪怕里面哪一处都没写意面两个字，之后你也能靠这句话把它搜出来。
性能数据也摆出来了，新存进的一条内容大约90秒后就能被搜到，在一个装了10000条项目的库里搜索，返回时间低于100毫秒。针对那些模糊的靠记忆搜的查询，排在前5名的命中率有 89%。 转录支持大约99种语言，还能跨语言搜索，所以你用英文搜也能命中一段印地语的转录。产品还配了一个托管的 MCP 服务器，走 OFA 登录，不需要 API 密钥，提供搜索、最新保存和完整书签详情这3样工具，任何支持 MCP 的客户端，像 Cloud Code 或者 Cursor 都能连上，而且每次调用都只限定在用户自己的库里。
定价是每月10美元或者1年84美元，没有试用，但给了一个可以免费搜的演示库。隐私这块做的挺细，社交同步运行在你自己的浏览器里，以你的身份走各平台自己的接口，扩展程序看不到你的密码，除了浏览器书签之外，其他每个来源默认都是关着的，得你手动打开。社区反馈充满共鸣，有人说自己保存过却再也没看的东西数量巨大，这工具给了他希望，还有人说自己有个队友绝对需要这个。当然没解决的问题也有，直接分享过来的 PDF 或者 Google 文档、幻灯片推销链接，还有那些必须登录关注才看得到正文的 X 帖子，到底在不在路线图里。浏览器书签既然默认全量自动索引，能不能单独排除某些书签或文件夹，让他们完全不被抓取？另外有位运营大型搜索索引的用户建议，把抓到的原始内容和生成的描述分开保存，这样以后出了更好的描述模型，就能对旧页面直接重放，不用重新抓一遍。按每条90秒算，重跑一个10000条项目的库大概要挂机10天。也有人提了个更远的愿望，希望以后能把 LinkedIn 和 Facebook 的保存也一并插进来。
发型师把自己的 iPhone 相机胶卷做成本地搜索引擎，新上架的 Memoria 宣称零云、零账户、零订阅。制造者 Anas 说，过去为了找一个表情包、收据或者朋友说出某个词的那段视频，往往要滚动10分钟才找得到。云端方案虽然做得到，但他不愿把整个个人图库传到服务器，于是 Memoria 完全在设备端处理，用本地 Whisper 模型转录视频音频，用 DeepOCR 读照片和截图里的文字，再识别人脸和物体，在手机上建起本地数据库，前250个媒体文件可以免费测试。 Anas 也坦言，在本地跑离线 ML 模型，尤其管理 Whisper 的电池消耗是很大的技术挑战。
云端搜索虽然能做同样的事，但它不想把整个个人图库都上传到服务器，对吧？ Memoria 就完全在设备端处理，本地跑 Whisper 模型来转录视频里的音频，用 Deep OCR 读照片和截图里的文字，还能识别人脸和物体，全部在手机上建本地数据库。
所以它的卖点是零云、零账户、零订阅，前250个媒体文件可以免费测试，无线版本是买断制，发布期内还有大幅折扣。Anas 自己也承认，在本地跑离线机器学习模型是个不小的技术挑战，尤其是管理 Whisper 的耗电问题。
这些目前都是制造方自己的说法，他提到会在讨论区一整天回答问题，感兴趣的可以去追问细节，比如本地识别的准确率和耗电量到底怎么样。
常驻 MacBook 刘海区的 Crew Tower 是一款面向 Mac 的 AI 编码代理控制工具，专门盯着你同时在跑的编码代理，覆盖 Cloud、Code、Codex、Cursor、Gemini、Coin、OpenCode 等。开发者 Sad 说，做这款产品是为挽回和编码代理协作时浪费的时间，同时跑几个代理时忘记回复会让代理空等数小时，既耗时间又耗 Token。当代理需要权限，请求会连同具体命令和文件修改显示在刘海内，一键就能批准或拒绝，不用碰终端。危险命令会在卡片上标出。产品还带声音通知、静音模式、可更换的像素风角色，并声称代码与记录不离开 Mac， 要求 macOS 15或更高。
也就是当代理要权限的时候，具体命令、文件修改或者问题都会直接弹在刘海里面，你用鼠标点一下就批准或拒绝，不用去碰终端，还能同时看所有绘画是在工作、等待还是已经完成，一键跳到对应的终端窗口。
开发者的出发点是被卡住或者完成的代理不会自己提醒你，监视这个活儿本来全落在用户身上，同时跑好几个代理时忘回复可能让代理空等几个小时，既浪费时间又烧 token， 所以 Crew Tower 把监视放在你本来就会一直看的屏幕顶端。
安全上他也做了不少处理，比如危险命令会在卡片上标出来，批准方式可以选仅一次、本次绘画或始终允许。对话上下文占用超过 70% 卡片会变琥珀色，超过 90% 变红色，帮你判断是不是该清理了。配套还有声音通知、静音模式，以及能在刘海内直接规划、审查绘画进度的功能。
而且隐私上，代码和记录都不离开 Mac。绘画是读代理已经在本地写好的数据，有用户评论说这是对刘海空间的巧妙利用，在同时跑多个代理又不想频繁看终端的时候特别有用。要提醒的是，这些功能描述都来自开发者和官网自己，属于产品主张，还没经过独立验证。 Shepard Terminal 是一款面向编码代理的 macOS 应用，目标是让 Codex、Cloud 这类代理跑在同一个持久化工作区里。构建者说，最初做它是因为同时跑多个代理时，他们散在不同终端窗口里，很难判断谁在干活、谁在等输入、谁已经结束。核心功能是在标签页、窗格和远程机器上运行 Codex 与 Cloud， 关闭应用后终端绘画仍保持存活，重连时恢复原来的布局，并实时显示每个代理的状态。它也支持通过 SSH 连远程开发机器，恢复之前绘画里查看文件和 Git 历史。当前是首次公开测试版，要求 macOS 14或更高，构建者承认可能还有 bug 和粗糙之处。
它的核心能力很奇怪又实用，终端窗口可以在标签页、窗格和远程机器上运行代理，而且关闭应用后绘画仍然存活，重连后能恢复原来的布局。就是说，你误关窗口或者暂时离开，那个跑了好几小时的代理不会因此丢。
这正好戳中了一位评论者的需求，他说自己曾因为误关终端标签页白白丢了长期运行的代理，所以应用关闭后绘画仍存活正是他需要的。应用还支持通过 SSH 连远程开发机器查看之前的绘画和文件改动，以及从代理打开浏览器做审查。
不过也有评论提出技术追问，比如 SSH 连接中断时，如果远程机器上的代理正在写文件，Shepard 还会继续盯着同一个进程吗？还是代理操作可能被切断，留下半写文件？还有人也想确认，一个窗格里的代理能不能看到或操作另一个代理的窗格？
目前这是首次公开测试版，构建者也承认可能还有 bug 和粗糙的地方，需要 macOS 14或更高 Apple 芯片。 iOS 伴侣应用也在开发中，用来离开 Mac 后监控代理，接收完成提醒和给代理反馈。构建者邀请大家用真实工作流去试用，特别想听代理监控体验和并行代理是否更易跟进的实际反馈。新上架的 Gauge 自称为 AI 可见性平台与 GEO 分析工具，口号是 Agent-led Growth， 让工具被写进每个客户的代码库。团队称 Supervise OpenRouter, Resend, PostHog 等开发者工具客户正经历编码智能体驱动的增长。与 AI 聊天不同，编码智能体会自主选用并实现产品，全程不联系销售，不参加演示。 Gauge 会运行真实编码绘画，聚焦两个问题：我的工具会不会被编码智能体选中，以及智能体能不能正确用好它。它监控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 等 AI 生成答案里的品牌提及，分析哪些内容被引用，哪些被遗漏。团队表示，每个账户已赠送100美元免费额度。
所以它要解决的其实就两个问题，你的工具会不会被编码智能体选中，以及选中之后能不能被正确使用。 Gauge 会运行真实的编码绘画，有监控像 ChatGPT、 Claude、 Gemini 这些 AI 生成答案里的品牌提及，看你的产品被引用了多少，哪些内容被漏了，跟竞品比怎么样。
团队给每个账户送100美元免费额度。评论区里有人说不要用 Gauge， 除非你想被写进每一个代码库，也有人接一句，除非你想赢。
官网公布了一批客户案例数据，不过这些都是厂商自己的口径，还没经过独立验证。比如 PostHog 说他们从大型语言模型来的引荐流量涨了41倍。BrainTrust 说 AI 搜索可见度从 2.5% 升到 45%。还有 Vellum 说7个月能从 1.4% 升到40出头。
这类数字听上去很漂亮，但就是宣传亮点。落地效果到底怎么样？最好还是自己拿产品去跑一遍再判断，别只凭厂商公布的增长数据做决定。今天在 Product Hunt 上看到一款叫 Tiny Funnel 的漏斗分析工具，它的定位很特别，叫做你真正看得懂的漏斗分析。制作者 Ollie 在社区讨论里说了初衷，他自己运营给电商品牌做预购的 Pre-Product， 和其他创始人一样装了分析工具却很少打开。真遇到哪些博客文章或推荐来源真正带来了注册用户这类问题时，回答变成耗时任务，而不是五秒钟检查。产品页介绍，登录就显示分布漏斗，能看到访客来源、各阶段到达人数和购买人数，可按访客组合筛选，比如来自 Google 且至少到达第二步，筛选选项在选择前就显示各自统计，还可下钻查看漏斗随时间变化和单个访客的完整旅程。步骤能组合页面访问、页面状态、点击和服务器事件。安装号称三步，粘贴脚本，自己走一遍流程页面，观察访客，约两分钟完成。宣传点包括无 cookie， 第一方数据，无需 cookie 横幅，且因此每个访客都被计数。价格是每个漏斗每月10美元，按站点或漏斗计费，不限访客数，可免费邀请最多5名团队成员，提供7天免费试用，且无需信用卡。暂停漏斗及停止计费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这些功能描述都来自制作者和产品页，属于自我陈述，尚未独立验证。网站也列出了反目标情境，比如需要队列留存曲线，或你是非常严肃的数据科学家，可能会不喜欢它。
这个由来挺有意思。制作者欧丽说，他经营一款面向电商品牌的预购软件，装了分析工具却很少打开。等到真需要回答哪些博客或推荐来源带来了注册用户时，变成了一件耗时任务，而不是五秒的检查。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工具。
登录后直接显示分布漏斗，能看到访客来源、各阶段到达人数和最终购买人数，还能按访客组合筛选，比如来自 Google 又至少走到第二步这类条件，而且筛选选项在选中之前就先显示各自的统计数字。
也可以下钻看漏斗随时间的变化，或者单独看某一个访客的完整旅程。漏斗的步骤可以组合页面访问、页面状态、点击和服务器事件来定义。安装流程描述为三步，粘贴一段脚本，然后在自己站点点击流程页面，观察访客，大约两分钟完成。
它还有几个宣传特点，是无 cookie 的，只用第一方数据， 因此不需要出 cookie 横幅，而且因为不用 cookie， 每个访客都会被计数，价格是每个漏斗每月$10，按站点或漏斗计费，不限访客数，可以免费邀请最多5名团队成员，还有7天免费试用，不用信用卡，暂停漏斗就停止计费。
不过需要提醒，这些功能描述还有宣传里100%信号零噪音的说法，都来自制作者和产品页面，属于自我陈述，还没有独立验证。网站也列了一些可能不适合的场景，比如你需要队列留存曲线，或者你自认是非常严肃的数据科学家，那它可能不合你的口味。
好，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里了，希望这些信息能帮你节省一点时间，也带来一点思路。
感谢你愿意花这段时间陪伴我们，咱们下次再见，祝你一切顺利。